本堂课程是 CM102 中一二，青年门徒事工、门训事工你也是可以的。下面呢，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那其实呢，我现在正在正道神学院读书，马上要毕业。那我是在国内呢，2002年的时候呢开始从事。我在2003年大学毕业，但200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大学参加这种学生团契，开始带领学生团契。那之后呢，毕业以后呢，我和我太太呢就全职出来侍奉，主要是在针对青年人，那主要是在大学校园，还有包括刚刚毕业的，针对于毕业的这些进入社会的青年们，单身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也在从事这样的服事。那大概过去有十几年时间都在做这个服事。那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到美国呢，在正道神学院读书。那之后呢，我们开始在现在的本地的教会，就是洛夫教会，我在洛夫教会青年堂侍奉。那主要是在服事这边呢，主要是刚刚大学本科毕业研究生群体，包括在社会上工作这个群体。那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呢，我们自己觉得呢，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里面，我觉得青年事工呢是非常重要，但是也有面临很多问题，就是非常困难，有很多的挑战。那呢，我自己呢也其中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也有很多就是在失败中摸索一些方法，那一些怎么去做。我想今天呢，虽然人不多，但是我觉得呢，倒不是一种完全是一种教导式的，我希望就是我们有些互动。那我觉得有些实际上的一些探讨，那让我们之后呢，至少有一点，你说我们结束之后呢，都有一点想法，然后可以怎么样的去在以后的侍奉中去有点应用。那我们先一起开始做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一起来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带领我们众人能够在一起我参加整个 ABC 大会也在过程中我们学习今天这个课堂里面我们要讨论关于青年这样的门训事工我们怎么做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面临的问题。那特别在这个后现代文化下面特别现在面对这么多的一个世界文化不断的变迁很多吸引年轻人也被社会不断吸引情况下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他们也带到你面前，能够成为跟随你的门徒。求你祝福今天时间，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其实呢，我今天呢要跟大家从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哈。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有没有开始在做青年的这样的一个服事？那么你们主要是从事哪方面的？是哪个群体的呢？大学还是年轻社青还是这个高中生？大学社青。请问你们呢？好的家庭，请问您呢？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对，那这是我的同学，对，我想呢，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今天是一个愿意想更多了解，还是我们在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调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一起来探讨这样的问题。其实青年事工呢，我觉得我自己在北美做这几年事工呢，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跟我以前的国内施工是有一点的区别。青年施工它要求委身度，特别服侍的人的委身度特别高，它要求他花的精力是超过很多其他人的。这个其中的体会呢，只有服侍人才能知道，而且你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上呢，跟你所产生的果效往往不成正比。对，这是很现实一件事情。那很多时候呢，也面临很多挑战，就是说同工缺乏，因为有些人呢，因为在北美，大家稍微来说，就是特别包括不管在哪个地方，那都有自己的生活的限制，那怎样去花时间和精力，变得很多的考量。那今天我觉得呢，这是很现实一件事情。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想我们从圣经的原则，包括看一些现在正在教会机构所运作的一些模式，从这些模式的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将这些青年人得到，并且当他把他们能够带到上帝面前。那其中有很多的问题，我想今天也不可能完全探讨，但是我们可能着重几个方面。那开始的之前，我们先从圣经的一些原则来看哈。那其实呢，门训的圣经根据，我从先会讲一点，之后呢会讲说当代门训的方法的一些分析，那之后会讲说理想的门训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最后我方面会讲实际的应用。其实圣经根据呢，我会稍快一点，因为这很多，我们就大概浏览一下。你说门徒的定义哈，圣经中这样一个，就是说名词呢，圣经中共有250多次，就包括学习者，其实是学生、学徒。那动词呢，其实只有4次。 那特别是在这个马太福音比较多，但其实很多方面就是成为门徒之一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和使徒行传啊这块呢，特别强调使人做门徒，这是圣门徒的一个从圣经上的来源。那当传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呢，门徒这个词语呢，就是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就渐渐的被基督徒所取代。基督徒这个词的意思呢，就属于基督一派的人，或者是跟随基督的人。也就是说，基督教的信徒呢，与犹太教的信徒吧，慢慢的被区分开来使用。这是当时一个文化背景。那当时的时候，最开始人们都认为这是基督犹太教，基督徒也是犹太教的。但是呢，后来他们慢慢的区分开。为什么区分开呢？不是只是从他们所说的，而是说他们的生命中跟犹太教里面所坚持的传统这些东西慢慢分区分开。所以当时的时候，很多人一看基督徒就能看得出来。这是跟我们今天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啊。不同，就是说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很多人不看不出来我们是基督徒。对，那这里面看见，就是说因为信徒呢都有耶稣的印记，也就是说呢基督徒是门徒概念的一个延伸。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打我是基督徒或者我是信徒，所谓信徒的概念，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是平信徒啊，我们就来参加聚会就可以了，那些服侍那些挑战人呢，那些付出呢就交给教会的长职啊牧者他们去做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其实呢，基督徒呢就是门徒概念的延伸呢，从而说明神对其子民的目的呢是都是成为门徒，这是圣经上的概念。我们看另外一个，就门徒与大使命的关系。今天我们常常讲的是说我们要有大使命的问题，但事实上呢，很多时候我们把门徒跟门训的时候，包括我们做青年人啊这些东西的时候，跟神的大使命往往容易割裂开，好像我们只是做单独一块而已。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做门训我们要有很清楚的方向，一会儿我会再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清楚的方向和意向，我们为什么要带领这些人成为门徒？我带领这些人成为门徒是成为谁的门徒？是成为我自己的，还是成为我地方那个 local 的教会的门徒，还是成为神国度的这样一个门徒啊？那大使命经文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太多介绍，但是我想强调其中几点啊。其实呢，大使命这个经文从原文来看呢，其主要的动词呢就是说是做门徒。主要动词就是一个，就是做门徒。其他的比如说你去啊、实习啊、教训啊，这都是分词结构。遵守呢是不定词结构。就动词呢，这里面最主要就是说表明什么，就是说大使命的中心就是出去传福音和教导真理哈，都是为了使人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比如说我们说大使命，我们常常想就是传福音，不完全。大使命的目的说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这些人能够跟随耶稣来做门徒。对，所以每个人都是门徒，我们不可能说来到教会的时候期待他啊，你先做普通信徒，完之后过了一两年之后你应该做门徒，这个方法一定是错误。他进来的时候呢，他已经习惯那种方式，你几年之后呢，你让他成为门徒付出的时候呢，改变就非常的难。所以呢，从开始到教会的时候，门训是从开始就开始，而不是从已经信主好多年才开始。那总结我们看，就说从圣经来看，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应该成为门徒。在神的心意中呢，每个人都应当跟随耶稣做门徒。门徒不是少数人的追求和名号，而是每个基督徒的实质。那对门训一些错误方法的认识啊，我们可以想，其实很多。那很多时候呢，人们认为错误怎么认识，就门训就是一套方法。那现在很多教会也是觉得门训很重要。我是从大的门训讲，一会儿再讲，包括在青年的部分啊。很多人都觉得门训是什么，做什么呢？我们通过主日学院，我们要一套门训材料。完之后呢，我们要学习不同教会的门训方法，把别的教会的这个材料呢拿过来，我们就应用。完之后呢，用了一两年，发现不太管用。完之后，我们再看另外某个成功的教会，在那儿再学习。完之后，再把这个方法拿回来再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停留在一个问题，就是门训就是一套方法，一套课程。我们就想通过这些方法课程呢传递出去就可以。这是通常很多教会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门训就是一方法。我们希望就是说，像那个生产线一样。我们希望就是说把这些知识呢传递给他们，把课程传递给他们，完之后呢他们自动生产完之后跳出来就是门徒，他们就可以在教会做同工，完之后可以爱主，可以跟随神。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另一方面就是说，刚才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门训是知识的传递，就是我们还非常强调知识。我们很多时候门训就是我们要上一二三的几个阶梯课程，完之后很多时候呢花很多时间就跟他们探讨什么是门徒的定义，门徒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完之后呢，或者是我们就我们要给圣经是基础，很好，我们要给他们传授这些圣经基要真理，这些东西都重要。但是如果把它简化成只是这个方面的话，我相信我们培养门徒青年们，特别青年这块 几乎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就是主耶稣怎么样训练门徒。从圣经来看哈，第一个方面就是主耶稣有清楚的门训目标，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主耶稣为什么训练门徒？我们自己可以去看圣经里面，我如果我们对圣经稍微了解一下，耶稣很多人跟随他，对吗？像我们今天教会一样，我们很多教会的形态就是属于这种中国话就是大锅饭，大家都吃一大锅，就中午吃煮好了大家吃吧，完之后呢偶尔有问题的时候我有来帮助一下。其实当年耶稣面临的情况也是这样，很多人跟随他，他要服侍这群人吗？当然要服侍，但他怎么服侍呢？这么多人需要他一个人也没办法。所以呢，耶稣他把他的主要的时间精力啊，三年半多的服侍里面，我们去看，就是基本上都花在十二个人身上。我们去看他经常带着十二门徒走，而且这十二人中间也不是平分的。我们就看，就说他经常跟他在一起的是谁呢？三个人，对，约翰、彼得和雅各，这三个人是常常花时间的在一起。所以没看到，就耶稣他训练门徒是有一些方向性，因为他知道，你说他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当他离开以后呢，他希望怎么样呢？如果大锅饭就是大家一起来牧养呢，走了之后呢，可能大家都散了。但是呢，他时间和精力花在投注在几个人生命中。那这几个人，我发现我们知道哈，耶稣升天以后呢，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传递就是开始从这些使徒们开始。当然他们软弱，他们有他的问题，包括今天我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会软弱，都有自身的限制。但是呢，当花时间和精力给他们的时候呢，我发现就是所产生果效。耶稣培训他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怎么样，有一个当耶稣的一天升天以后呢，很清楚让他们承担这个使命，继续能将福音推广出去，传递出去。所以耶稣训练门徒是有目标和使命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一会儿继续探讨以后，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抓住我们在现实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目标和使命是什么。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因为你没有青年人了，所以我们就往我们都老年人，所以我们要做青年人门徒事工，所以我们赶快开始做，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教会人数下降或怎么样，还是这什么原因？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说我们是局限什么，或者是觉得我们看别的教会都在做青年事工啊，门训事工，所以我们教会也要做。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看另外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者言传身教这一部分呢，我觉得是一个做门训事工里面呢非常重要一点，就言传身教。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不可能期待我们服侍的群体能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若是我们的教会呢只有少数人几个人，或者我们在座几个人来开始关注我们的青年门徒事训事工的话呢，我们的事工呢一定会有诸多挑战。因为教会整个架构和理念若是不能够支持我们所做的事工呢还是很小一方面。所以呢，这就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看到以后我们的牧师长老长职们，他们都是事先的以身作则来去做门徒，完之后呢他们也去真正的去关心一些人，带领一些人，让他们能够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话，我想这个教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门徒培训呢就会容易很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牧师长老都很忙，他们都很多事情做，他们很多时间都花在一些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我不是否定他们，但现实就是说我们真的要衡量在众多的事工里面什么是我们优先的事工，在众多教会的 program 里面哪些是真实对门徒塑造跟随耶稣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其他东西我们是要不要呢，可以再考虑哈。我们耶稣他从几个方面来看哈，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有神的话语的教导。因为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常常是要讲神的话语，他在众人中间讲完一些比喻之后呢，就特别在跟这几个人在讲这个比喻什么意思。那这个神的话也是这个门训里面的根基。第二就是要一起生活，所以一起生活呢，我觉得不是说我们天天在一起，那当然耶稣的时代是更多人在一起了，但是这个一起生活就是说要怎么样，我对门训方面就说要生活上有一个相交的生活，能够有彼此的连接。我们在一起不是说在一起只是查圣经完之后回家之后你 OK 你 OK 而是说能够在了解彼此的生活，能够在让耶稣的生命透过我们彼此生活中间去讲我们的真理，能够彼此的有一个连接的部分。没有生活这部分的话是恰恰相反。但是很多时候也面临一个问题，说我一会儿也会继续再多点探讨，就很多时候我们过于生活，所谓生活过于生活是什么，我们喜欢很多年特别年轻人在喜欢玩嘛，我们很多组织很多的活动，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发现活动下大家都很累， 完之后呢，特别服侍人也很累，感觉也没什么果效。很多人呢，只是活动的时候才来，不活动的时候没有什么你啊、比如说查经的时候可能不会来，是吃饭的时候年轻人都来了。对，所以我们看到这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要看生活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怎样去做生活的部分，不是说只是要让大家有一些交通的，就生活也是要目的。我们在一起要组织活动的时候，要方向目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就耶稣要让他的门徒与他一起同工。这部分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总期待就是说我们门徒可以自然成长起来，其实忘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比如我们培训一些人，我们如果是期待他教他帮他一两年以后，希望他有一天自己成长起来，可以去帮助别人送去带领别人呐、去关怀别人，去主动服侍啊，我觉得这个通常是个不是很正确的期待。耶稣呼召很多人的时候呢，他不是说看你信主多长时间你才可以服侍，而在从之初呢，他就讲这种做门徒跟随耶稣服侍的概念就已经灌输给大家，让大家知道一个，你跟随我，你就是要出来要学侍奉。所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去门徒门训里面的话，耶稣就一个很重要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他怎么样要一起服侍，不是说我你们看着就可以，他是让更多邀请他们可以参与他的一起侍奉里面。那看我们看保罗的是这个门训方式哈，其实保罗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圣经里面提到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22节，就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亲眼我所教导，也要忠心的教导啊那些也要做教导那些教托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哈。这里面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说保罗的观念，我大家知道哈。若是大家对于这个保罗书信比较熟悉的，我发现其实圣经里面有两保罗两个属灵的儿子，一个属灵儿子呢就是提摩太，那另外一个属灵儿子就是提多。其实这两个人都成为位置保罗属灵的儿子，从某意义上讲，这两个人都是保罗训练出来的。对，他们你很年轻，但是保罗花时间和生命啊。如果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缘故，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去查考圣经啊，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保罗跟他们同工，他同工都去训练他们，就以至于这些人呢，最后能够当保罗离开之后，能够担当起那些教会的职责。所以呢，我们看通常所说的，就是使人做门徒是耶稣事工的核心，也同样是保罗所看重。我相信呢。使人做门徒呢，毫无疑问应该成为今天教会事工的一个核心事工。对，敬拜要不要要？很多方事工要不要要？但是呢，这些方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是怎么样？在大使命上面是核心。要离开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的事工呢，就会偏离一些重点。结果呢，很多时候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这部分生命事工的传递。大家很容易看见就是 program 人数，但是这个门训事工呢？是一个时间和生命的投入，很多时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当代门训施工的一些方法哈。那传统教会牧养的时候，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大半就是这种大锅饭式的。完之后呢，有某几个人是很追求的时候，就主动找这个牧者找一些人呢，那他就多给他一些关心。你要不找牧者呢，偶尔可能见到你打上招呼。大概施工模式就是这种。那我看新兴教会的有些模式呢，就在过去这20-30年里面新兴起来。一个就是G12的门训方式。G12门训方式呢，就是哥伦比亚的这个最开始那所产生的。那他的方式就是说，学习耶稣的模式，就是说，我比如这个甲。那他呢，就是主要关心的核心目标就是12个人，他的目标就是这12个人。完之后呢，他希望这12个人能怎么样呢？也每一个人呢，也去关心另外12个人。这关心这样12人，不是说现成的人呢，教会人分出去，不是，是我们怎么样？大部分都是传福音得到的，就是说我开始可能带2个人，这2个人传福音信主了，那我帮助造就他们。那这2人呢，之后他怎么样呢？他们也要去造就传福音给别人。他去造就别人，那我的使命就是要专心，就是要怎样去帮助这2个人，他们又遇到什么困难，又要带领过程有什么挑战，我陪着他们，支持他们，让这2个人中呢去影响更多的人，有点像这种施工模式哈。那这个施工模式呢，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看那个保罗所说的提摩太后书22节，就是教导那些忠心的教导别人的人，其实这里面有4个层面。那保罗教导谁呢？教导一种人，什么人呢？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其实有4个层面的人在这个一个体系里面，所以这里面有点跟他是比较类似的。那其实这里面提到的他们一个策略，就是要首先要赢取，一定要得人。你不传福音，只是在教会里面现有的人，同样一样，我们希望已经现有教会现有的人信主好几年之后，我们希望他们成为门徒哈。我觉得往往这个花的代价和这个成果是往往不成正比。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模式，习惯了一种来教会属于消费心态的这种模式。你想他们成为要去付出的话，非常挑战。 那当然这里面提到说巩固摩尼门塑造门徒，包括差遣，最后他也提到差遣，因为我们训练门徒的目的不是说只是让他这个圣经知道很多，完之后稳定来教会为神的小组就 OK 了，我们希望他怎么样可以舍不得，我们希望他怎么样呢，可以去有些人信徒他可以去主动跟进，对，我们希望他怎么样呢，有一天他可以愿意为神的国度跳出我们的教会也好，在我们教会范围内也好，可以成为神更多看待神国度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度胸怀的这样一个人，而不是只是我们眼前的看见的需要而已。那这里面提到，当然我们看就是说最大的就是现在做门训施工最大的就是教会，就是这个韩国的这个赵云基这个教会哈、啊。那他当然有他的问题，但是这个模式曾经呢是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果效，就是五乘五的模式，就是一个人呢他带五个人，就像刚才那个带十二人一样，那这五个人呢再去每个人再带五个人。那还有就是我们比较熟悉，就在我们塞勒拜尔彻市，就在我们这个加州的这样一个模式哈，文心施工模式，就管理科它是用这种四类的方式哈。我今天大概稍微介绍一下，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以后可以继续去了解。那我一会儿会用这一模式之后探讨一下我们比较实用的是哪些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是他的一个责任，就是说首先就是一个人出信造就，说慕道友传福音，传福音之后呢，经过慕道班呢信主了，信主之后呢就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让他怎么样，让他长大成熟。然后成熟之后怎么办呢，就让他知道就发现自己的恩赐，而且找到人生目标之后呢，跟他继承为领袖的部分，成为领袖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还是怎么样，还要继续去传福音，它是一个循环的一个体系。所以每一个人呢一进到这个里面来，他就知道我不是只是在这待着而已，我不是只是信主了教天堂就 OK 了，他知道一点，就是说他的责任是要怎么样，要成长，而且要成为一个领袖看着按照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对，所以当然中间是个祷告，用祷告来推动这个。嗯。他其实是那个退休会，就是他每次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之后呢，他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出行到一类，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呢，完之后呢，他中就是带有课程，还有一些操练这东西。这应该不是六天退休会，可能是两天那个退休会，就是周末的。那这个的话就是两天一夜的，写得很清楚，就这个东西是我们都可以改变的，它只是一个，我只是讲这是它的一些理论，对，具体的这些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略有调整那另外就是它里面就强调，就说首先就是大家只要就往上成长，就是委身成长，委身门徒，委身事工和委身使命，它都强调一个委身。对，在这个门徒文训里面我自己觉得呢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点，就是一定要强调他委身，如果他不委身的话呢，我们不太需要把时间和精力更多花在他身上，因为没有不委身的人呢，我们期待他突然有一天委身了，这个也不太现实当然了有一天上帝可以改变，但是我们要找就是说首先要有不委身的人。对，那另外就是我们看一些福音机构哈，正在传福音，这门徒门训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学员传道会哈。其实学员传道会呢，现在世界各地呢，基本上大部分国家它都有它的施工。那它的门，它一直在传福音门训。它的这个突出特点呢，它就是比如四个属灵地理小册子，我们很多人常用。那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有效的方式就是什么？你效法耶稣为榜样，几部分你得人到底有差遣。它理念还是非常简单。就是我得到这个人，目的就是要训练他怎么样呢，造就他，让他怎么样，最后他也能差遣出去。对，这是一个他训练的一个目的。那他呢，当然了，这里面就说这是一个里面他怎么样去做，如果你们需要这个 PPT 的话呢，以后应该一会儿留下，我可以给你们这是我自己做的哈。那里面讲到一点，就是说他核心就是怎么样，就是通过传福音积极得到人。那得到人之后怎么样呢，他就会分成三到六人小组，三六人小组有两部分训练，一部分训练呢就日常训练，就刚才讲的就是神的话语啊，相交一起服侍啊，还有阶梯训练。阶梯训练呢就是怎么样，要传福音的训练，要给他传福音的训练，不是说他你希望他传福音，但你不给他训练是不可能。你就说有一定的人信主了，那就要训练他怎样传福音，那可以单个了，你教他或者让他来看，你给别人分享福音，完之后他来看你怎么做，下次呢他也可以给别人分享福音。还有组长训练，就是让他知道，就是未来可以也可以做小组长。对，他怎么样去带领别人，那当然他有一个被登领袖的训练哈，就他的一个模式就是得人再造就他们，最后呢希望他一成为一生跟随主的门徒，这是他的一个概念哈。那这个概念的话在门训施工上面呢我曾经使用过这个方法，这个门训施工方面我是觉得非常的有用。 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导航会哈，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全世界性的一个组织哈。那它的一个核心理念呢也是一样，他认为就是轮子能够运转起来呢，和基督为核心，包括几分有见证生命的见证，彼此的交通、祷告，还有神的话语之后呢，才有生活的表现哈，基督徒的生活。那这个理论呢，其实跟那个理论有点相像的，我没有继续去研讨的哈。那还有就是这个 InterVarsity 这个组织，它是通过几个部分，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这个文字施工，那还有就是营会，他们常常举办营会，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有些营会啊，他常用成营会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还有基督使者协会啊，我们知道基督使者协会这几年以来一直在推动这个北美这些年轻人的施工，得到这个啊，特别是从国内来80、90后这个基督使者协会一直在做这部分。那他呢，其实最近一直在主推这个材料呢，就是说以这个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传福音，第二个阶段就是传生命，那第三个阶段就是传服事，第四个阶段传出去，这跟那个理念都差不多相像。那我们看一下理想文的施工模式哈，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么多探讨。那我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怎么去做，如果我们要开启个门徒施工，或者我们已经现在有这个青年媒体施工，我们要专注在哪个点。刚才我介绍那几个机构，他们都是做青年媒体施工的机构，那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得到去开始这样子。我觉得其中有几个方面哈，那第一个方面就是使命和意向。这个方面我觉得呢，使命容易得到，意向这个方面不是很容易。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像我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呢，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啊，我们要得到年轻人。现在特别是那个来从那个国内大陆过来的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教会有这样的需要。同样呢，因为教会老龄化也开始，所以我们希望得到年轻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我刚才讲，就是但是这些想法的时候，不要忘了从意向是从哪里来。如果说我们的意向只是限制在因为我们教会的需要这个层面来做这个施工的话，我觉得这个施工的意向呢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觉得也说教会的需要，我们目的教会在地上的教会在地上的功用，不是因为要维持教会存在而存在。教会在地上的功用乃是要彰显基督那在地上的荣耀，而且将人呢能够带到上帝面前，这是教会在地上的一个使命。倒不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教会人数少了，我们要赶快要让年轻人进来，我觉得这个方向一定是错误的。如果你出于这种动机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施工做起来一定会有很多挑战，因为缺乏从神来的那圣灵的工作和能力。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保持我们自己的施工，而不是神国度的施工。那我想呢，所以呢，这一个问题就是说，使命和意向是非常清楚、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觉得，如果想做青年施工，或者你正在做青年施工的时候，我们团队之间，我们有几个同工，我们一定要一起祷告寻求，我们到底是做什么？而且要看到一个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施工范围到底有没有年轻人？我们的年轻群体是什么样的群体？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群体，就是比如说我们附近有大学。对，那我们要做这个施工当然是跟大学一定有关系。如果说我们的教会呢，这个离什么地方都很远，我们想做青年施工，其实我们投进去的话呢，如果比如说我们教会离大学也很远，完之后呢离很多华人社区也很远，那我们做这个青年施工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就面临非常大的挑战。那我们要考虑我们真的要不要做，要做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在这里做，还是我们搬到那个地方去做，我们知道那边支堂还是好，还是开这个团契也好，就是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定位。因为你有目标的时候呢，有使命、有目标、有意向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怎么调整。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这是一个，而且那个同工呢也很非常需要一点，就是说有共同的使命。我觉得这是同心特别重要，特别开始一个施工很重要一点。如果说我们同工在意见上不能够一致，比如说在一些使命和意向上面不能够一致的话呢，其实未来服事的话有很多诸多的挑战。其实现在我在这边服事的教会呢，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就是我有些想法但是不能做，原因就是因为同工呢大家都是背景的不太一样，那我们也同工在整合的过程中，那比如像开始那点，就是说我活动，我们有很多活动，比如我们有 family time， 每个月我们有家庭时间，青年施工有家庭时间，我们家庭做什么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当然我的想法呢，就是在家庭时间里面呢，很清楚的定位。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家庭时间分成几部分，一个定位就是说，我们这次是要一个外展的一个家庭时间嘛，就是专门专注在哇新来的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大家在做事情，让他知道基督徒的生活。那也同样的呢，就是有一些信见证的分享，让看到基督徒生命面对挑战、面对问题的时候如何去面对。那我当然是这样期待。那但如果说我们只是一个内部的这个一个 fellowship 的话，那我们就讲我们怎样能够生命上彼此连接支持。 一定是活动是有方向目的，是只要见到生命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同我的一些同工呢，就常常就觉得，以前的模式就是说，只要有 family time， 任何人都来，一些新朋友都来，我说大家都在一起，好像是很热闹。但是这些所谓的新朋友，通常情况下呢，都去过很多教会或者是类似这种活动了。我这所谓带给他来的，无外乎让他认识一些朋友。但事实上呢，这个果效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说，两个方面都没达到，就是内部也没有，因为新来的朋友大家有时候有点尴尬，也不能聊太深，也不能够，就是新来的朋友呢，你又有我们的自己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又不能说花时间去真正顾到这个新朋友属灵上的需要，因为呢我们想要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活动呢，结果就是变得怎么样呢，变成鸡肋，最后来通工都很累，感觉也没什么果效。之后呢，因为我觉得服侍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服侍中要有满足感。我们如果说不能够看到就是神在生命中就生命这个层面带来的果效的话，我们服侍一段时间的话，很多人教会有很多人做青年事工啊，但渐渐很多人这几年可能退了，不想再做了，因为也缺乏里面就是说没有就是那种拥有感和满足感，就是因为投入很多精力，但是看不见这个果效。所以我想就是因为我会继续具体的分享这一方面怎么能做哈。那第二方面就是挑战。其实青年施工里面很多时候呢，我所说的挑战不是说他遇青年施工的困难，而是说我们青年施工一定要挑战这些青年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常常有个怕，怎么怕呢？我们要怎么样让留下这些年轻人，所以呢我们就不太敢说一些挑战一些这个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挑战你读经啊，挑战信主说啊挺好了，你来教会就好了。我们问一下，就是哦，他已经来教会算不错了。实际上呢，这些东西忘了一点，就是说青年人可能呢，他花很多的钱，就怎么样？我们知道大家知道，青年人喜欢很多运动，特别极限运动，他们要挑战自己，对吗？去蹦极，要挑战自己，他们需要挑战。年纪大一点的人呢，我觉得呢，不一定完全面对这个问题，但是青年人一定需要挑战，因为他们怎么样？挑战中呢，他们生命才有激情目标。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挑战，结果呢，这些人呢就在教会里面找不到他的目标和自己人生方向使命，所以他就在社会中去寻找。我们常常觉得呢，这些人不爱神，是因为我们在很多教导上面说，我们就没有给他们一个人生的目标和使命，不敢挑战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想，但是耶稣呢，我们看到耶稣他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的可以非常的杰出啊，因为他是神呢，当然了，这方面。另外你看。马太坐在税关上，耶稣就说来跟从我吧，他挑战非常直接，他没有说哎，你最近忙不忙，你要不要那个考虑考虑跟随我啊，他没有给那么多借口，他就直接讲来跟从我吧，所以他很清楚的挑战。所以今天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挑战也不能说是这种要有智慧，我们当然要做有智慧，不能说来你信不信，你不信好算了，你不来教会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要在发现他生命的不同阶段给他适当的挑战。比如刚信主他来到教会，我们当然要挑战他有几个方面了。一个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能够一个月固定的能够委身参加我们呢？对啊，我们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不想来不来。我们是持久有挑战，因为基督徒呢，我们常常忘了一点，就是说耶稣基督呢，在约翰福音呢特别提到说，耶稣说道成了肉身，怎么样呢？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和真理是两方面是平衡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都觉得先给他恩典。给恩典完之后呢，让他能感受到爱，完之后呢，再过一段时间他信主了，带进门了，忽然间门槛提得很高，这个时候呢，青少年很大部分都不实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啊，原来信耶稣是这个样子的，我就在来就享受大家服侍，完大家关爱就好了，忽然有一天说你应该关心别人了，哎，这不是我原来想的，基本上他没办法做到，那我们就结果呢，教会就变成少数人的服侍，众多人。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讲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挑战人。那他信主一段时间，不管他信主长一短，或者他还刚刚在教会慕道班已经开始来教会了，我们都可以挑战他参与教会一点服事，让他知道一点，就是说这个是在家的概念，这是他自己拥有的，对，都可以操练他做一点事情，而不是只是呢就是新来的朋友什么都不要干了，错了，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孩子，就是我们觉得像我自己孩子有八岁了，常常我们都说哎呀他太小，不要他干。他太小了呢，结果是呢，他从来没有，如果这样的话，结果就是他没有养成自己要做事情的习惯，他都觉得凡事都是父母做好了， 对，他来了之后就享受 OK 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方面，我们就邀请他参与到我们家里面的施工，我们家里的活动，很多东西的这些决议，都让他发表他的意见。他知道这是我的家，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不是需要我，不是不需要别人问他要不要做，而他就知道，哎，这我们要做，我也要帮忙做，这是我们一个家里面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需要挑战，年轻的生命一定需要挑战，因为年轻人他是有很多的激情和热情。他如果不被挑战的话，这些里面在他里面啊，结果呢，他就会寻找外面的东西。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也强调说，舍己成为榜样。这个方面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对，因为我们时间都很有限。那我原来做青年施工的话，包括现在一样，我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因为青年施工它需要时间，你需要跟他们花时间才能建立关系。花时间才能讲你的生命，讲你的啊从神来的这种得着，包括圣经能够传递出去。如果说我们的时间在一起基本上都是在讲圣经，或者是在聊一些随便聊一聊的话呢，结果呢很难真正能够做一点。所以舍己呢，我觉得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开放家庭。对，开放家庭这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说随便的开放家庭，而是说有优质性的。比如说我们不是年轻人中间有三两个人他真的是一个愿意成长爱神的人，那我们就要把就像那个耶稣一样，更优质时间花给他们。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比如邀请来我们家吃饭，不是只是吃饭而已，也不是随便聊天。我觉得这样的话，时间其实跟没花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因为我们做的饭呢，还不如那个很多餐馆做的好吃。其实就是，特别是在 LA 现在这个情况，大家很多特别年轻人都有工作的，或者是大学生，国内的经济条件也很好，他不缺那顿饭。但是问题核心就是说，他缺的话是什么东西呢？生命真实的这种连接。所以常常我自己觉得呢，北美现在也有一个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说教会常常想提供社会给那个给这个青年人也好，给这个信徒也好，教会其实往往提供，结果呢教会提供这些 program 呢，这些都没有社会做得好，因为我们不存疑，那社会你玩也好，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教会所能提供的唯一社会不能提供的什么，就是生命，让这些人在教会里面真正得到看到，就他的生命被满足被改变。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施工必须要专注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也希望就通过这个 program 能够让大能达到这个果效，其实结果是果效是通常很差。所以可以舍己成为榜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舍己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容易敞开自己。这青年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容易需要去敞，因为他们都有很多诸多的问题。我自己，我们很多人也现在也不年长啊，我们中间有年长，但大部分还算是年轻的。所以大家知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自己敞开，我的挑战、我的软弱、我的问题没有机会敞开的话，你带这群人的话，大家都是表面啊还不错不错，内心深处面对的感情问题啊、工作问题其实很难。对，所以我觉得这舍己其实一方面就是开放，开放家庭啊，开放也是给自己有敞开，跟他们在一起。当然时间上是有限制的，所以就是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今天花时间给这个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个目的我们花的时间要评估一下，就是是否有机会能够帮助造就生命，让他能够跟随神的部分。如果说这一部分没有的话，只是参加一个活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探索这个问题，也不要害怕得罪他。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也就是耶稣他也我们看到耶稣就说很多人又来，有一个故事讲的时候，又很多人来找耶稣看病，耶稣说我们要去另外城，因为要去那个地方传福音。耶稣来不是只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只是医病而已。他的目的是医病的目的是让人能够看见神，能够归从神，这是他的想一个方向啊。那第四个方面就是话语、生活与侍奉三点的结合啊。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我刚才已经强调过，我下面会具体讲这个方面啊。当然，第五个方面就是教会的推动。我觉得教会推动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没有这个能力说让教会从长下都改变，包括牧师、主任牧师也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哈。那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至少从层面就是说我们可以沟通，就说至少我们同工层面，包括一些辅导甚至牧师层面，他们都非常支持。他们不一定说真的实际参与，但他们整个层面啊，我们在理念上面是一致的。而且推动呢，不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自己在推动而已，是教会有个氛围说我们要做门训施工。那至于他教会怎么推动过来是另外的，但是至少是一个大家都是一个知道一个全体性的。对，这是一个氛围啊，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属灵的氛围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的教会，每个人可能都在教会不一样。你们无形中可能不知道叫一个情况，就事实上不同的教会吸引不同的群体，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很多人来这教会觉得不适应？那到那个教会他就适应他，就是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文化，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属灵的氛围，所以一定清楚，就是说我们教会我们做成哪个方面的。如果说但事实上呢，很可惜，就是现在很多情况就是教会呢，很多时候 想做，所有人各个层面都能够来，都能够容纳，都能够去包容。结果呢，这样的教会呢，通常情况下就结果就是很多人呢真正想追求的某些方面都留不下，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教会氛围不是很适应的。所以我们这个做的青年施工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要一定知道，就是我们的特色是什么，我们不可能样样都做，而是我们社会的施工也做完之后，什么福利什么都做，我就那样做的话，结果是教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别人在做我在做。所以因为我们自己的特色是什么，因为我们就看这些过往这几个大一点的教会在这方面成功的教会，它定位非常清楚，我们就是要得到这个群体，我们的目标就是得到这个群体，完之后通过哪些方式得到他们，我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文化。门徒训练的一个实际应用哈，我们今天花主要时间就是来看，还有半个小时时间哈，我们主要来探讨这个部分。那我刚才讲就一定要寻求这个使命和意向哈，那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一点，就说要呼召人成为门徒，使命和意向非常重要。那我觉得如果是可以的话，你们几个同工啊，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开始一个施工的时候呢，我们会几个同工开始，我们就花时间几天时间这个祷告，甚至一个星期祷告之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有什么样意向在一起，这期间是我们什么意向，从谁来的哪些感动在我们里面。那我如果说有感动的话，我们把我们的感动合在一起，最后制定成一个，那这就是我们的意向。那在这个意向之下面之后呢，在意向的下面，所有的施工还包括我们的目标都是在这个意向的下面的怎么做。那曾经呢，我们几个同工就实例，就是说我们大概有四个同工，我们就讨论，因为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大学校园施工，我们想我们这个希望这个大学能成为我们所服这个群体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的意向就是说祷告之后呢，就觉得看见就是就像感觉有火一样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烧一样。我们觉得那后来我们就祷告说是这样的，说我们要是福音的火，福音像火一样能够传到很多人生命中里面去，我就改变他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意向。那我们就把这写下来，就说我们看见就是我们的意向就是让福音呢能传到更多的人士学生中间，那让这些人呢都能被耶稣基督得着。对，那我们的意向就是这个，我们启动祷告。在这个意向下面呢，我们就想弄个具体怎么做，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就分析出我们的施工，当时我只是举学生施工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群体说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施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大概有多少人在这个群体里面比如说大概有3万学生在这个地方，那我们3万学生中拥有不同的年级研究生，那我们怎么样去得到不同的群体，那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施工的时间怎么分配。对，这是很清楚的研究说。所以呢，这里面就是所有意向和使命都在这个下面。那我们在这个当时这个意向就是说，我们当时是使福音之火呢燃遍这个校园，完之后使他们成为基督的精兵。对，我们当时就想就使他们成为基督的精兵，那火一样之后燃遍之后，就很多人可以出来了。那一会儿我会具体介绍一下那个施工的情况，完之后大家可以去思考。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呼召人成为门徒，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一定要挑战人。就我们所以说包括我们开始一个，比如说我们已经开始门训施工，有新来的朋友，我们要给他传递有一个信念，不要害怕这人吓跑。我们当然不能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传递一个基督教的规条给他，比如说基督徒你要做门徒什么样子呢，你不能够这个婚前同居之后呢不能够去上色情网站不能够吸烟，不能够喝酒很多很多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给他传递这个信息的话呢，这是错误的。对，这是一个错误。耶稣他从来没有人给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直接就把这些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能做这不能做，而是你要通常你要不是不能做，而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你看他跟撒玛利亚人，包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在井边谈到也好，包括在他们讲到以后，就常常他坐在你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而不是说你不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的观点常常就是很多时候不要这个不要做这不要做那，结果就活在一个宗教规条里面，就是像法利赛人一样，不能做这不能做那。所以呢，呼召耶稣呼召人成为门徒，我们要讲一点，你说我们要告诉他说什么是好的，在这个时代中人生的意义和方向使命是什么，你在教会里面你可以得到什么，在上帝耶稣基督会怎么样引导你的生命，然后过得更丰富的生命这是一个。但是生命需要投入，所以一个方向我觉得一个就是说让看到门徒这个光明的一面，看到门徒所在这个时代里面所带给人的生命的不一样，带给人生命的满足，带给耶稣基督这样的丰盛的生命，怎样透过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成长都赐给我们，这是很重要一个方面。 当然这里面也提到，开始也提到挑战有一点尾声啊，包括在读经祷告上面，当然有一点。但你不能说你每天都要读经祷告，对一个刚信主的人或者是主动道友，我觉得这个非常不现实。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我们每天也不可能保证一年365天天天我们都有灵修，就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恶的强加给这些人身上，一定要做。而且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特别年轻人不能说教太多，我们说教太多往往所带来结果都是逆向，就是我们要鉴别到什么是正确的，要通过我自己的生命啊所应用出来的去跟他有一起来教导，一起来啊一些探讨，用探讨的方式让他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之后能够指导这个方向。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门徒，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期待我们服侍这个群体每个人都成为门徒呢？大家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每个人都成为门徒，但是我们是不是期待，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我经过这几年我开始很有热情，做完之后就几年下来这些人都成为门徒。我觉得这个期待呢，往往呢你可以有这样的期待，但是现实永远不会是这样子的。对，因为很多人呢他的生命成长阶段不一样，他有些人他的选择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很重要一点，我自己觉得哈，就是说一定要发现一些人，完之后呢这点发现一些人怎么样，像耶稣一样，他众多人跟随他的中间怎么样，他彻夜的祷告，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呢他就呼召12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中间也是一样子的，我们是要关心这些年轻人都一样，我们是要都期待他教导他们都成为门徒，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花优质的时间给那些愿意成长愿意跟随的人，这是我们服侍的优先，一定要，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核心的部分。如果说我们平均花费时间，过几年呢想成长的人他也不想成长，对，他错过了一些时间，我们错过了他生命中真正影响他的机会。所以我们呢在这些人中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意，就是说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人，我们需要挑选几个，经过祷告经过观察挑选几个人，花更多的时间给他们。那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潜质，我们怎么可以发现呢？那第一个方面说这怎么样潜质，一个是其实他有个渴慕的心，不代表他的背景很好，他这个是个乖乖宝，我觉得这些都不代表什么，也不代表说他是一个曾经是一个在社会上是个浪子，完之后我们觉得哇这种人我们不管，我觉得这都是错误的。真正的看他就是说是有，首先就是他有一颗愿意对神的话有渴慕，第二点呢愿意成长，有个气质包，他有一个愿意成长的心，我觉得这点是就够了，这是最基本的。他如果能有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不管他现在生命阶段是什么样，甚至他还在最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未来都是可以，因为我们本身每个人都是罪人，对，我们不能以这个他现在所谓的表现的基督徒一个样式来衡量，而是说从他的心内部来衡量这些东西。就我刚刚提到愿意委身哈，那门训的话，我会讲是这个实际步骤啊，这三个部分是我们今天所特别要谈到的这三点。一个就是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必须有神的话语。基督徒生命成长是神的话语是根基，没有神的话语的话，其实很多方面也没法做。那神的话语传递怎么样传递呢？那现在就变得很复杂。之前的传递很容易，都因为我们以前教育模式很多都是单向的，就是我在上面讲，让大家听去领受就 OK 了。那现在呢，很多时候呢，很多人会质疑你的话，你这话讲的是这样，但是现实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若是失去了对话的机会，我是觉得失去了很多。第一个失去了权威，因为圣经本身有权威，但是我们只说这就圣经告诉我们就应该这样做，我觉得对年轻人我觉得不管用，对，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怎样把神的话语更好传递给他们呢？我觉得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一个就是我就用你说跟他们一起，首先你说接纳他们不同意神的话语，这是第一点，我就一定要接纳他们。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生命成长阶段，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也不见得圣经每一句话语我们都是从心里面非常的阿门，很多东西我们自己也做不到，这个太难了。我们也要接纳很多人呢他对神的话有疑问，甚至他也想跟这个时代的价值观相比较，我们要接纳他们。对，之后呢我觉得从这第一步，第二第一部分我觉得是从几个方面， 你说那我们看看你觉得你讲的很对，那你讲的你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可以帮他分析他讲的他那个价值观的来源是哪里，那这些价值观是这个背后所推动的这又是什么，那这个价值观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什么，那圣经这个价值观最后产生就是什么，让他看到就是说神的话语所带出来的能力和改变是超过现在所流行的。其实很多流行价值观，如果我们有机会，我觉得做青年事工啊，你很重要一部分就是你一定要读了解，在媒体上还包括书籍上了解现在这个当代人在想什么，他们想这些目的，想这些观念，他们从哪里来的，一定要考虑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这些东西都不明白的话呢，我们其实已经 out 了，他们想那些方法我们都觉得跟我们想的一样，其实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他们在想什么，那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那我自己也是常常现在还在看一些年轻人在网络上各方面一些信息啊，他们关注的东西。那经过这些东西之后，你就知道这些他们的这些东西啊，你要知道10年前流行的跟现在流行可能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很多的价值观都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都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说，哎，其实你今年你所坚持的，可能过10年之后没人再坚持。让他看到他所坚持的东西，可能很多时候不只不过是当下所认为的，但是经过以后可能不是真实的。那什么是不变的呢？神的话语是永远不变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神的话语上现在教导方面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只是硬塞给他们讲一套道理给他们，而是希望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让他们看到圣经这个2000多年。在这个圣经的从新约到旧约，神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在任何时代都能够应用，这是绝对的真理。让他们慢慢引导他们自己去发现，这就是真理。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一起生活。我刚才讲到了一期了，已经在前面已经穿插了一点。一起生活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定怎么样，不是为了娱乐而是在一起。每次的活动都是要有方向和目的的。我们这次的活动叫什么？比如说最近我们要开教我以前施工里面说，我每年呢，每一年可能大概有3次这个所谓的就是核心的训练，就是说把这些那个团体里面委身的门徒都召集起来，我们可能出去去外面呢，去露营啊，还好就外面那个就是营地，在这里面做什么呢？我们当然有很重要的步骤，我们训练他们有些专门的课题给他们。那目的就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我们有玩的时间，我们不是只是在那会儿只是天天学不可能。青年人一定要玩，有游戏啊，之后有很多探讨啊，在生活上面呢，包括年轻人面那些时下关心的问题探讨啊，完了会有电影时间呐、或者是有玩出去爬山呐、这都有。但是在这之余，一定是要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训练他，比如说我们觉得现在我们需要在这个真理方面，让他们看到神话哪方面，我们就会在这个灵会里面去训练他们，或者说我们觉得这些人生命已经有成长了，我们希望他们未来呢可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能够去扶持别人，那我们就在这个层面我们去就主要是扶持讲这个层面。所以这个是生活化，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活动，每一个活动一定要方向和目的要配合，就是朝着门徒方向。对，否则的话呢，我自己觉得有些时候我在这边的话，因为我刚才分享了一点背景，就是说同工中意见不是特别一致，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在 family time 结束之后呢，我自己很失落，大家没有太多的交通，完之后呢，有好多不期而来的新朋友都来了，完之后，哎，怎么办？我就跟他说两句话，就大家都想说话，最后每个人只说了一点点话，完之后呢，大家就吃饭，就聊天，之后聊天南海北的，就随便聊了些东西，完吃完饭之后呢，大家可能做了游戏啊，或者怎么样走了。我自己觉得，跟外面的社会的 club 有什么区别吗？对，我们教会不是提供这个方式，但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改变，因为同工如果没有合约看见也很难。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推动说，我们一定要清楚说，我们这次就是外展吗？好，那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把你这些朋友全部招来，他们今天是我们个人的核心，我们通过一些设计一些项目，目的就是让他们可以了解基督的生活，可以看到基督生命什么样子，这就是够了。关之后呢，如果有机会，当然可以有机会问他们要不要给他们有一个详细的分享福音。把福音带给他们，问他们愿不愿意绝对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把特别青年事工里面，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福音事工不要推给教会的辅导，或只是推给教会的某些责任牧师就在讲到下面辅导，这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现在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不管是青年事工也好，还是其他事工也好，错的关键就是说把这些传福音的责任全部归给这些教会的一些所谓的长职专职业人士去做。 其实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做的，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带别人做祷告、做决志啊，这是我觉得很重要一部分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是这个一起侍奉，我刚才讲了，一会儿我会再继续分享一部分哈。那其实呢，这里面就是一些课程哈，我就比如说材料，这个材料呢就是现在啊使者呢啊他所推动的，就是说你生灵啊生命的门训啊，什么都训练，一共有12课。那这12课呢，是一个比较基督徒啊，比较就是生命刚信主，应该是比较关注的几个方面，比如读经啊、祷告的层面啊。这个课程内容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内容不是特别重要。再一就是学的过程中怎么学，这点是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只是把这个课程材料拿了，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大家你填空式的填完了，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而是说在这材料过程中，我们要想让他，比如说我用这个课和这个我都用过，那比如一个你说合神心意的门徒里面有25课，那我会让怎么样呢？这是我最近在一直在使用的，在这边带门训的时候，我让他怎么样呢？每个人回去先做。我的目标不是让你所有都做完完成作业，而是说你做的过程中的时候，哪些方面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你对哪些对你有帮助，你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分享对你有帮助的那段就好了，你不需要每一段的分享。所以呢，每个过程中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享受这个时间，就是我们来之后，我们3-4个人之后呢，弟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他觉得哪个就过去一周的时候，这个哪些方面对他有帮助影响，就是这是圣经跟真现实能够合在一起的，对吧？这是材料，材料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材料当然也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而是在过程中的时候，目的是要建立关系，一起成长。彼此能够建立一个愿意复兴啊愿意一起成长的环境，借这个材料来认识神呢。那第二方面就是相交的生活啊。那当然就是说有些方式我们今天要探讨，就是这个具体的怎么样去建立相交生活啊。第一个就是认识每个人的家庭。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教会，我自己感受就大家可能有比较怎么说隐私一点哈，就是说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家庭背景。大家全人都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试图在团契，特别是我们家庭世界内部发展的时候，我们要讲，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你分享你个人的生命地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分享一下在你人生中成长中发生几件重要事情，对你影响深的。那这就是，那还有我刚才讲，就是在一些游戏的时候，有些游戏的就可以让人了解你的家庭，比如说一些我就有些游戏桌游每次会分享你从你成长，哎，你的家庭背景是什么呀？你从哪里来的呀？你家几个孩子啊？你父母在做什么？有些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还包括以前的时候，我们也用一个游戏叫做那个什么游戏来着？就是我们做那个合家欢，是吧？合家欢一个游戏，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分享，就是这样的游戏，我觉得都是这个让大家能够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他这个背景，他是他的家庭。我们只有跟他的家庭跟他有联系的时候，我就更深的紧密。比如说一个新朋友，你每次见到的时候，渐渐你发现没什么话聊，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表现的就是这些。我就在这边工作，完之后天天在这工作，完之后呢，业余也没什么多的事情，聊什么呢？但是如果你可以聊他家，哎，你父母现在最近怎么样啊？在国内他们生活怎么样啊？父母身体怎么样？哎，他说，哎，前天我父母生病了，你下次再见到他，哎，你父母身体怎么样了？好了，好了没有？其实这个关系无形中就是建立的是一个全面的关系，而不只是一个我们在一起表面的肤浅的关系。所以我要认识家庭，这个相交生活非常重要。第二，分享生命地图，我刚才讲了，可以请每一个人呢分享他，比如说给他团契的时间有半个小时时间，或者15分钟，让他分享一下他生命成长中对他影响最大做最好几件事情。对，那像以前的时候，我们也玩过游戏，什么游戏呢？就是玩真真假假，我们自己在一起玩，完之后呢，就分成有很多小纸条。对，你要分享3件事情，2件事情是真的，1件事情是假的，大家去猜，在你生命中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在很多东西就是让大家去了解，这部分是了解的部分，分享的游戏啊，刚才也提到这部分。还有就是一定要有这个退休会。退休会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真是一定无论要退休，年轻人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出外。所以有就让他们有机会，特别弟兄的姊妹，他们有连接的时机，年轻人也要建立男女关系。所以你要给他们有这个更多的环境，也要出去的活动啊，运动啊，什么样的都好。那另外一个方面有特别的节日，我觉得这个其实年轻人也很看重特别的节日。我们要一定要，特别是我们要牧养的群体，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这几个我们所带领这几个小门徒小组的几个人，我们要知道他们生日是什么时间。对，我们怎么关心他们？就其实很多他感受的就是说，特别很多人在异地，对，感受就是说生日的时候给一个特别的一个庆祝也好，不一定花很多钱，我们可以创意性的东西，那让他知道是他被爱， 这个时间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建立彼此属灵带来的关系哈。为什么这个讲？我觉得这个一定很重要。就是大家在一起的关系，若是只是停留在世界上那种朋友的关系的话呢，我觉得有点太肤浅了。因为呢，他可以在外面找到跟他性格更合适、更相投的朋友，这是事实了。不一定是在教会里，教会里面有时候他还找不到这样的合适的朋友。但是有一个嘛，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在属灵上能够成为彼此代表？我说属灵上成为彼此代表，不是说是我单向的跟几个人成为代表，那我能关心人太有限。是呢，我在我原来的服事经验里面，就是我一定要建立他们这个小组，比如我现在带着一个小组，这几个小组他们这几个主员他们都是很渴慕的，比如说是这样子的，那他们成为一个小组三四个人，我让他们呢能够成为一个彼此代表的一个网络，因为他们的关系可能是一生的话都会影响很大，所以我目的是让他们彼此有适应时，他们彼此可以联系。当然我也愿意随时帮助他们，但是我期待他们自己可以建立更多的，因为我所关注的群体可能还有人，还有其他人。那我自己我感受非常深的就是我很多人离开后来我们扶持群体之后，这些人关系现在仍然非常紧密，他们可能在不同城市都有自己的家庭生孩子，但是他们那种署名那种关系上面哈，都觉得哇当年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像现在是战友一样。对，他们生命中因为在很多青年人有类似的背景嘛，他们成长的桥梁都很像，所以他们一起在经历这些情感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这种代表关系上面就非常支持。所以我们的牧养就不是说我们单向牧养，而是一个团形的牧养。这段话呢，我觉得会给这些带领的弟兄姊妹减轻很多压力啊。那这就是我曾经服侍的群体，就是这就是我们家这些都是一些关键性的一些领袖啊，这是我们开放我们的家庭哈。那时候我们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吃饭啊，就是比较早一点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时候弟兄退休会，就是弟兄姊妹是分开。有时候我们一起，有时候也分开。那弟兄退休会我们做很多弟兄的事情，我们出去玩跑步啊，还有很多一些想法，让他们在这。但是呢，我一定要有信息的分享。信息分享什么样呢？就是如何成为神心中的男人呢？那就弟兄怎样去面对圣洁啊？这些男人的话题，一定要谈男人的话题。那圣经里面对弟兄的话，也有讲说，你如何成为属灵家里的未来属灵的带领啊？对这些话题，我们都会探讨。但是这个矿之余的时候，我们有一起生活，一起睡觉啊。对，那还有一个说，我也曾经是主办，就是我们十几个弟兄呢，我们去这个，我带着他们去游泳，游泳之后呢，这个我们就有很多时候的就有桑拿室嘛，游泳有桑拿室的很热啊，让大家对游泳都去桑拿室里面。那在那个环境里面的话呢，我就跟他们讲一些，作为男人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逃不掉，大家都是也没穿衣服嘛，彼此的真诚敞开，我就跟他们谈，说作为男人在面临的性试探的挑战是什么。那就如果在婚姻中呢，如何能够去持守的东西，这个很自然的，倒不是说我特别给他们开一门课，让他们觉得哇，就讲这东西好像很那个严肃一样，真的环境里面很自然的去给他们传递关于神的心意这些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专门针对就是开了一个就是专门福音小组拓展，就是我们几个门徒在一起。那我们就说，哎，要不要我们邀请几个人，你的朋友来，我们专门办一次就这种福音性的。那目标呢，就是目标就是要分享福音，分享见证，让他们了解的基督信仰是什么。对，因为一次的时候，我刚来这边的时候呢，一次就是我们也是刚才讲的，我说 family time， 我们在一个家里面吃饭，很多人来，一些新朋友都来。完之后呢，我说完之后有一个人说其实我已经去过教会好多次了，就怎么样？我说你有没有机会听过福音？他说什么福音呢？我说就是介绍关于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呢？之后呢，他说没有。我就很奇怪，我说你来教会这么多次，难道你没有听过福音？那你来教会干什么呢？他所来的教会很多就是参加这些活动。那后来那天我就专门给他，我就专门分享一下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对，所以很多人有些时候我们会假设他已经来过教会就知道信仰，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信仰。那这就是我们出去退休会，山上退休会，包括我们去帮助一些弟兄姊妹办结婚婚礼什么的。那一起侍奉啊，一起侍奉其实有四点哈，就是说，首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帮助别人一起侍奉，就是说我做你看，比如说我们要希望有一个弟兄他或一个姊妹他现在成长起来，他想带人，那不知道怎么带，那我们就第一次就邀请他来看，我们怎么样跟一个姊妹或者跟一个弟兄有生命上的一些交通分享，让他参与在其中。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回来之后跟他一起评估，哎，你就怎么样？你有哪些学习啊？因为很多人最开始传福音很害怕，对，所以我们就需要跟他一起配搭，是吧？我做你看，我们一起来做，下次就是说我们一起分享，你分享一点，我分享一点。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倒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 而且是一个时间段的问题。还有一个你做我看，就是说你他已经也经过培训了，哎，你今天要不要这样？你去做一个施工啊，你去做我旁边看，就是我能看看你，比如说去关怀一个姊妹或关怀一个弟兄，你去关怀完之后，我在旁边看，回来之后我给你一些 feedback， 让你知道就是哪些东西你可以调整。那最后呢，就是说你做我帮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后的话你就可以放手给他了，你就成为他的一个 support。但什么需要就来找你，大部分时间就可以自己做了。那就是繁殖小组哈，就刚才这个就说带领者呢，下面几个门徒，每个门徒下面又去带领别的人啊，这就是一个模式。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探讨的模式。那这就是很多书籍哈，我也看了一些书籍。那下面还有大概有这快十分钟时间，我想这是几个简单的介绍了。到一个完整的话需要太更多细节，需要很多人讨论。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说你现在你有什么更好经验也可以分享啊。针对刚才的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如果或者说你有很好的经验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像那个所谓女性人的年龄层的时候，像网上大家多半的人讲到的都是大专生或者是刚出社会的人员。那我想知道的是，就是在也许您的经验，或者是也许在洛普的这个架构下面，关于国高中生，就是所谓的大概13到18岁左右的这个年龄层，因为现在整个社会上来说，年龄层所谓的年轻人其实有。年龄层下降。
对。
那这个区块的建议或者是您的经验上是怎么样？
其实国高中生的话呢，这部分服饰的话呢，我觉得比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施工会更难。对，因为他这个时间段呢，他们这个人生观的观念都没有形成，而且他们很容易性格也不是很稳定。今天喜欢那个，明天喜欢那一个。那我觉得这个时间的话呢，我自己没有做很多时间做这部分施工，但是我自己觉得呢，其中有几点呢，我自己感受也好，包括看一些书啊，一些了解了也好，就是说这部分施工其实就是个陪伴施工，就是个陪伴施工，让这些年轻人建立一个 identity， 建立他自己是谁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其实在这个施工中，我们讲更多传授圣经，我觉得通常效果不是特别好，因为现在很多人到大学觉得多离开教会。这是很普遍的，白人社会是一样的。很多人呢，从小在教会长大，主日学长大，他都初中、高中都上这个幼师的这个很多主日学校，但是实际上大学就离开。其实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没有看到生命中的榜样。其实很多年，特别是小一点的，他们很需要榜样。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一个心中都有一个什么样的，我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他们，因为他们都在一个寻找的过程中，他们要知道自己这个 identity 是谁。特别是在这个移民社会里面，很多人分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中不中西不西，完之后呢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也很混乱。我是觉得他们特别需要有一个就是那个好的 example 给他们，一个 model 给他们，之后呢让他们陪着他们，告诉他们生命是什么，告诉他们生命应该怎么过。那我觉得从信仰层面角度讲，我觉得不适合更多这种教导性的，因为这里太多教导性，特别很多年轻人他们来教会，很多时候这个群体其实你给他们更多信息的话呢，他们也不会掌握他多少。对，所以反而更多就是让他们看到实际上的。对，等他们到大学之后，他们在更进思考的时候，他们在寻找知识的时候，他们也来得及，所以真理也来得及。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建立他们 identity， 我是神，我在神眼中是什么，社会价值给我是什么，是我的神眼中是什么，我的人生定位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其实很多面对高中的时候，他未来的时候他做什么，他上什么大学，他都不知道自己其实要什么。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能陪伴他们，让他们能够渐渐找到自己所肯定的人生方向，自己的身份的定位，完之后呢在耶稣基督的定位，我觉得以后他们生命一定会不一样。对，这是我大概一粗浅的一些看见了。
所以根据刚才那个三点一线的就是神的话语，然后一起服侍一起生活这三架构来说，其实就是在国高中生可能比较着重在下面，
对，对，就是说，其实我是觉得呢，就是这个三方面就都要有这个，但是就是说，可以根据适当的调整，要着重上是有一点分别的， 对，就是比如说你们具体的安排，比如一年的一个 program， 我常常原来做计划是做一年的 program， 一年做完之后我就不知道，哎，我的时间分配是什么样子的。对，你至少不做一年的话，你做一个月或做两个月，你也知道你时间分配是什么样子，让他们稍微都有一些，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平衡的。但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可以利用分配量可以调整。
那我因为我刚才经过的时候，我有看到东部这边也有阿瓦纳的program。
对，
阿瓦纳的program好像是不是到18岁？是高中生，我不知道洛夫的这个
事情。哦，洛夫现在还没有做到高中生的部分。
还没有做到高中生。
对，他到那个 middle school 就停了。
那现在高中生？
高中生。他直接高中生就归到那个，就说他从六年级以后就归到英文的施工。
哦。
对，就英文，他们有团契，就英文施工了。
那他们高中能够就有没有那种效果？移民生是他们没有办法进入。
对，移民生的话呢，就是去到华语堂，就我现在在洛夫华语堂。就是这种高中生啊，或者是现在初中生好像还没有，我不了解，还放非常少。一个高中生来这边，我们有一个高中团契，对，就是给他们分配，因为他们没办法完全就是进入这个所谓这个更早来的一些人的文化里面。那他们的文化里面更多的还是保留原来的文化，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特别给他们开了一个关于这个就是高中生这样一个团契，但是主要以讲华语为主的，对。
也是用门训架构。
现在也在开始用门训架构。对，过去一段时间最开始没有用，但是过去一年我们一直在推动门训架构，就来做这个部分，也是门徒小组。对，
那我请问一下，那洛夫有没有就是英文堂，就是那些年轻人，就是
有，
就是
英文堂有，
大约多少？
年龄就是年龄段，就是洛夫青年龄段，就是从middle school 嘛。开到 high school 这个年龄段里面，这些群体呢，基本上哈，绝大部分都是原来这边的移民的孩子们的这个地方，对，大概是这个群体，人数的话呢，那我具体应该整个加起来有几十吧，五六十吧，大概是一个群体，因为英文堂一共大概有一百人大概，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对。
那所以问一个问题，杨飞们。
Young Family 那边施工呢，我觉得可以这个价格为核心。那另外一个 Young Family 的 Family 的话，必须加入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家庭。对，家庭这个在里面，因为 Young Family 的时候呢，他们的时间会更少，就孩子啊，特别这个年龄段。那我是觉得呢，所以这种就是门训中仍然可以推动，因为我也专门做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和探讨。那这个探讨就是很难用传奇这个架构来做，门训施工可能就是说几个先生。比如说我是这个辅导，那有几个先生，那我就可能因为都很忙的，要照顾孩子工作，所以就可能约在每个星期比较早一点，我们可能在一起有祷告完之后呢，比如说我们去咖啡厅，大家早上就吃饭嘛，反正要上班，就早点去，在某个咖啡厅见面，完之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分享，一个小时时间，有些生活上的探讨啊，灵命的探讨啊，神的话语探讨，家庭的困难的探讨，完之后我们一起带祷。我觉得如果能坚持这个话，我就觉得这个是根本。因为家庭施工啊，就这块要想成为他们成为教会的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哈，就是刚生孩子刚进去就结婚之后刚生孩子的阶段，他们其实很难成为一个很有效的这个服侍的群体。他们是这个阶段如果能稳定下来就非常好。我觉得你要根据年龄施工层面，如果他以后孩子大了，如果他能够持续信仰慢慢成长，等到孩子一旦大一点之后，他就会力量就会发生就会出来了。对，但是如果说这个阶段没有能够很好的成长，我觉得未来的时候他也没办法，也没人去培训他们。如果说就有人跟着他们一起走过来，当他们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他就可以关心下一代青年人，对，他也拥有人陪伴他走，他可以陪伴其他人。对，如果有这个模式传承，在属灵上传承的话，我觉得这个教会的话服侍会越来越好。对，但是很可惜就是没有这个属灵传承。
我觉得应该在你确实跟主的教会跟主的生活其实蛮
多。对，
那我碰到的是我牧养的群体大部分都是国内来的留学生，但是他们的变动很快。
对，
所以如果你这个模式的话，如果你今天放在国内或者放在台湾it seems like 它可以 grow。
对，
可是这边感觉就是 cut off一直在走。
对，
那你的 mentality 面对这个东西，尤其是不是的，
角色的时候 How do you face this? 或者你怎么 prepare 你自己 to face this? So that you see, you will get discouraged when it feels like everything you face itself.
对
然后可以
这个我也在挣扎挑战，因为呢，我复制群体也是一样子的，就是人数是每年都在每很多人来了，有反正有一段时间走来了一段时间就走了，来了一段时间就走了，因为他们搬跟着搬家，很多人在这工作在这住，之后搬走到另外的地方去，比如最近我们大概有四五个人都因这个工作原因都搬到别的地方去，都离开我们团契。那我自己来说，我要讲一个有一个方面，我自己叫时间关系哈，一个国度性的观念。就首先我们不一定期待他在我们的现实情况下成为门徒，但如果说我们把讲这个观念能够传递给他，那我觉得是未来他在别的地方可能上帝会去使用他。
对，那个 mentality is very important， 但是你在做事情的方法中，你的时间你就要切得更短的更紧，对不对？
对。就是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时间呢就很清楚，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很清楚要做什么。对，因为很多人，特别是很多施工转换是两年的，很快的转换，所以你一定要找到更 KP 部分，你要找到那些核心的，所以你就不能够大众来你都给他，那我觉得你的施工要做了，你就是从神的国度看，你说你能够花几个人就好了，啊，好，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吧，嗯，天父，我感谢你这个时间，是吧？求你也继续带领有负担在青年施工上面继续有服侍的弟兄姊妹。也赐给我们在你面前有智慧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所以求你借着今天我们一起探讨所学习的，能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祝福。奉耶稣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没有。好，我们赶快去吃饭吧，一会儿。哎，你好，
谢谢，
好，
您是，哎，对，
好，
谢谢。